期间，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。我们今天晚上还是来共同分享修学佛法的心得体会。
那首先呢，我们看第一个问题，说弟子多年来修行不开悟。哎呦，你提的这个问题也太严重了呀！啊，你提的这个问题是每个人呢都想呢提的问题。出家多如牛毛啊，成道少如犀角，比例相差甚远呐。能开悟的这个人，得具足福德，缘分成道。什么缘分？你没具足福德的时候，别人跟你讲，就算是讲的是那么回事儿，你听的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掌握正确的方法，在别人讲的同时，你还在私下里用你的新意识来衡量佛法，那是你的意思，那不是佛的意思。关键是你要领悟佛的意思才好办事儿。学佛学到现在，佛到底啥意思啊？学佛这么长时间了，天天上寺院，都是你的意思，都是我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，上哪去开悟啊？什么叫开悟？明白佛是要我们这么做，为什么？所以我们到现在也没明白，所以不开悟，遇事无悟性，证明了一点，你正常。世间哪一个人都没有悟性，如果都有悟性的话，那都是佛菩萨了，是不是？不要着急，如果都有悟性，我就没有机会来新疆了，就你上来讲了。说呀，敬请呢恩师开示，怎样得明心见性？就你这一个问题，咱就可以讲他个十年八载的。怎么样？把我留在这里，给我建个寺院，我天天讲，你来听不？啊，得长期熏修啊。明心见性不难，就像咱说看月亮不难，难的是你看的那个月亮一直是水中的月亮，不是天上的月亮。我们现在每个人用的都是真心自性，可惜的是你用的是法性之身，你不认的变成了你的妄想无明执着之心，这个难度就很大了。什么叫秘密？这就叫秘密。每个人都在用，每个人都不知道，等到知道的时候你还拿不去。为什么拿不去啊？因为你习惯用什么呢？用你现在的这一套，要把它改过来。实际上难度最大的就是改过来这个阶段，需要多长时间？快则啊，在三心当下，再快则顿悟的当下，再三四，再快三大阿僧祇啊。你看一般的人说要修三大阿僧祇劫，那实际上要不要这么长时间，那就看你的悟性了啊。那这一个人的问题呢，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，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难以领悟的问题。那今天呢，上来开门见山，我拿错纸条了，我应该放在最后来解释这个问题。我们在楞严经，整个楞严经最后我们这七天就在解决这个问题。那首先我先告诉大家，我们每天呀我们都在用，那到底什么叫真心自性其用？也就是换句话说，自性其用，不落在凡夫这个境界当中。我们在世间处理任何事情，遇到任何事情，你回顾一下，包括你现在，佛法可是现实，非常现实，就是活在那真实的，而且不玄乎的，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，就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能解决的问题。啊，昨天是今早晨，一个人问我，你说有六道吗？有地狱吗？有上三道下三道吗？我就在给他给讲啊。 大家回顾，现在我们遇到的事情，其实当时我们一看到、一遇到、一知道的时候，没有动念头，没有动心意识。包括我现在讲的每一句话，你听清楚了、听明白了，也明白我讲什么意思，用不用动心意识啊？用不用？不用。但是在这个基础上，清楚明白的这个基础上，然后在这个事儿上，你明白的这个道理上，再立了自见，就落入了凡夫的境界；再有了自己的想法，就落入了凡夫境界。真妄同时，我们就是分不出来真和妄。其实真妄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真和妄就是法身和本体的关系。什么叫法身和本体？就是水中的月亮和真月亮的关系。其实没有真和假，千江有水千江月。其实呢，大家说水中的月亮和天上的月亮有真和假之分吗？有没有？有真和假之分，证明这个人不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硬说水中是假的。如果你认得水中的月亮，谁都没有说水中的月亮是假的，证明了一点，他在用的同时，他根本就不会在意水中的月亮得和失，他只知道天上的月亮永远不会掉到水里去，是不是这样？实际上我们在运用的时候都是真心自信启用，真心自信就好像天上的明月，水中月的月亮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现在的现实的生活所展现的一切，就是我们的直接和思维。用错了，执着就变成了烦恼无明障碍，所以才下地狱。地狱是哪里来的？六道。六道哪里来的？六根不清净。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在用的时候为什么会六根清净呢？知道水里的月亮是假的，没有真实的，不能说假，说假的还有一个相对的，知道水中的月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根本不需要去分析它是真的它是假的它是怎么来的，用就是了，用完了转身咱就走，跟咱没有关系。咱在用的时候不会执着，哎，这块怎么有月亮没有了，你还会去寻找月亮之源，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月亮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就不会动念，六根就会清净。如果不明白我们现在在世间做点事儿，老是琢磨琢磨，就是你在这上面没搞清楚。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我们在世间用的这一切就叫法性之身。什么叫法性之身？法性之身在运用的时候没有实体，一定会灭掉，一定在运用的当下，就像我的手每一句话一样，必须前面的变了化掉消失，后面的一句话才能跟上，这是真理，不可以改变的。但世间的人最怕消失，最怕失去，最怕没有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颠倒，一个错误。没有，今天怎么法会怎么开始啊？所以昨天一定要消失，今天才会展现，今天一定要过去，明天才会来，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？这是真理，不可以改变的。佛为什么不让我们谈？讲的三世，三世就是三个念头。第一，现在的一个念头决定了现在当下的这个念头，现在的当下这个念头决定了下一个念头。如果我们这个念头是清净的，明白了，下一个念头就明白，那下一个念头更明白。如果我们这个念头是糊涂的，是烦恼的，是不清净的，那当下这个念头就是烦恼的，未来的也是烦恼的，这叫三世因果啊，这也叫三心不可得。这三心其实都是水中的月亮在运用啊，也就是前一念、当下一念、未来一念。那这三念本身就是智慧，学明白了、学清楚了、搞清楚、搞明白、会用了，就叫开悟了。没搞清楚、没搞明白，你开的哪家的悟？我经常开玩笑的说，开国差不多啊。很多人以为开悟很玄乎的，而且看到佛菩萨了，看到这个那个，都是幻觉，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佛讲的话你为什么不相信？天天说自己学佛，你学的哪家佛呀？要学佛你就得信佛讲的话呀， 可是不相信，天天在搞迷惑颠倒，搞迷信，天天去感应感应，最后着魔了，精神不正常了。那还是你个人的事，跟佛法跟我跟你我他一点关系没有，自作自受啊。简单来说，这个开悟啊，就是搞清楚搞明白。那但愿咱这七天搞清楚搞明白，千万别说开悟，一说开悟别人就觉得有点玄乎。搞清楚搞明白一点都不玄乎，你现在就比没见到我的时候明白多了，起码你看清楚我长什么样模样了，没有在你心目想象的当中那么玄乎了。把我当成神，我不是神，我也不是佛，我和你一样是人，我要吃饭，我要睡觉，我要上厕所，搞得那么玄乎干什么？是不是自己虚躁玄乎干嘛？搞得自己呢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，都是自己造作的。你等了听完了楞严之后，别人就忽悠不了你了，你自己别忽悠自己就好了。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咱做什么事情都干嘛，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咱愿意干绝对就不后悔，不愿意干咱就不干，做得了主啊。别人家一说有功德你就往上悟，悟完了之后回去没感应到脚就后悔啊，后悔就是畜生，往上涌干嘛，那就是上三道欲界。你以为你往上涌很厉害呀，因为你有欲望你才往上冲，你因为有利益所以好奇想得到利益你才去布施，最后没得到欲知，那是傻子。所以我们在世间做事情，很多人都是存在着这种现象，这就是楞严经的重要性。那你去看为什么看不懂，不是看不懂，因为你看的时候是动了思维心在琢磨，不需要琢磨，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吻合啊，相应，那这个就叫秘密。很多人说我教你秘法，你可别上当受骗。什么叫秘法？我们都在用，我们都不知道，都说不出来，指不出来，但是呢每个人都离不开，这个就是真正的秘密。真心自信每个人都在用，我们当下谁都离不开，离了他就死了，上别的地方投胎去了，谁都不知道，这个就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啊。这是真正的秘法。你看我刚才讲的，有谁没听懂没听明白的举手。你都听懂都听明白了，你有没有听完讲完了之后琢磨琢磨才明白？没有，是不是？那当下每个人都是在真心自信起用，用的都是真心。什么叫真心？真心就是啥目的都没有，啥想法都没有，明白了就明白了，在明白之上又加上自己的意思，那是你没有明白，人家讲的是这个意思，你加上你自己的意思，你说在世界天天说听不明白，上哪去明白去？最后明白了之后，在明白上再加上你自己的意思，本来二加二等于四，再加上你的意思，你二加二等于五，搞错了，清楚了吗？这个呢，说明心见性啊，开悟这件事情不难，难的是呢，我们就现在我讲完了，你下去，哎，你还能用？为什么？习惯了。什么叫修行？修行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训练。什么特殊的训练？正确的、理智的，不要情感的来看待问题就对了。训练出来就叫禅定功夫，遇事不慌不乱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理智的来看待问题，正确的来处理一切，这就对了。可不是你在房间里坐了啥也不干，以为能练出来禅定功夫，是傻子，上哪去练去啊？你说要练禅定功夫，你肯定不敢跟出家人比。我住过山洞，我闭过关，我要过饭，我打坐打了六年，每天六个小时，我啥也不干了，那你现在还有事儿干呢，对不？起码你不干事没饭吃，我不干事我还有饭吃。你这个你永远不敢跟出家人比，出家因为他的干嘛，出家了他就干这件事儿，都干不明白，是不是？都搞错方向，还何况我们在家人呢？在家人每天的家里的琐事啊，七情六欲，恩恩怨怨，人情往事，还要上班， 那多少事儿啊！所以这个方法是干嘛？最可行、最可取的，对我们现实的生活，干嘛呢？最能用得上的一个方法。这在古大德知不知道？知道，知道为什么不讲？佛法就讲一个悟字，你自己去领悟。那今天为什么要讲出来？现在的人六根都不清净，一天忙的呀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哪有时间去悟啊？你看现在的人啊，我就不用说别人，连我自己也算上，啊，白天忙忙忙忙忙忙，晚上回去对着电脑还要忙忙忙，对着手机还要忙忙忙，再不忙了，打开电视还没老实。好了，一天下来终于不忙了，睡觉了还不老实做梦。你说有没有闲的时候啊？现在的人为什么崩溃的这么多呀？为什么精神上出了问题这么多呀？为什么抑郁症这么多呀？啊，为什么精神病院现在生意那么好啊？哪里来的就这么来的呀？他从来就没有给自己休息的时间，转转转转，最后总会有崩溃的时候，啊！我们呢这几天就当给自己干嘛放假休息了，这一辈子就没给大脑放过假。这七天就算给自己的大脑放假了，啊，让自己的大脑好好休息休息。你平时想给放假放不了啊，你想不想事儿他偏想，是不是？借此机会呀，为什么说法会殊胜，功德不可思议？就在这里，哎，你想打妄想打不了，为什么要讲？讲完了又念咒语，念完咒语又干这个干那个，就是干嘛？帮你的思想转了它，转成现在的。哎，你再回去处理那个事情，你就比现干嘛呢？没来参加法会的时候头脑清醒多了，啊。可见呀，旁观者则清啊，世间的事了而未了，何以不已？已不了而了之。世间的事哪有干完的呀？释迦牟尼佛这一辈子呀，从明白了这个道理呀，他就天天在路上给大家讲啊，就没进屋睡过觉，就没吃过一顿安顿饭，天天就是要了饭吃了就往前走，有人要听就给坐下讲。早晚死在路上，到现在还是没有普及呀、啊，啊，马上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了。什么叫末法时代？完全不是佛法了。现在里讲的完全都不是佛法，真正的佛法不是教你去得到什么，是要你改变自己再得到什么。你不改变自己，就这水平。能得到什么呀？是不是？所以现在呀，完全都不是佛法了，称为末法时期呀。那佛法已经进入末法时期了，已经呢快要结束了。那佛呢教我们这些弟子不要放弃，还继续努力。那我们现在继续努力，我每天360天天天在外边讲课。哎呦，我也着急，这些人怎么这么笨呢？怎么就听不明白呢？不是听不明白，是改不过来，要环境才能改过来，不要随着境转。现在可就是练定力的时候。你看人家楞严经上讲了吗？欲流往所，所入寂寂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反闻闻自性啊！他相他的，耽误你成佛了吗？耽误你六根清净了吗？你听清楚、听明白就对了。手机响了，但是你不要随着他转，没有想法，这就对了。你为什么要去看？为什么要转头？你已经住在这上面了。我刚才讲完了吧？你还转不过来，咋开悟啊？是不是啊？刚才手机响，有几个没动心的？听到手机响，证明你正常。你说我没听到，坏了，出问题了，你耳朵聋了。但是听到手机响不是问题，不是毛病，毛病是你听了手机响之后，你住在手机这个响声上了，出问题了，是吧？啊，你看修行就这么一个小的环节，就这一个小的环节决定了将来以后修啥，就修这个。人家说你一句并不重要， 重要的是干嘛？人家讲完了，你一直在你心里不停的说，谁在说？你在说，人家说完那个人早走了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们做事情不能这样，不能呢被外境所呢左右所束缚。我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个人，为什么生活的这么累这么苦，就被外境所束缚了，努力就好了，结果不要太在意啊，结果到底怎么样是你努力的结果。可是我们现在的人都急于求成，好高骛远，老是想着结果，不看过程，把过程省略了。现在的人培植福德很重要，到了每个寺院都要你培植福德，你有没有搞清楚搞明白怎么培植啊？没搞清楚没搞明白，你培植了福德之后回去等的，那个等的比培植福德的时候还痛苦啊。我做了功德，怎么现在还没有福报来呢？咋还不灵呢？你知道我在盼望等待的时候多么辛苦啊，是不是啊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那咱再去干这个件事情就知道结果，不需要等，是不是啊？这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烦恼到底怎么来的，就是没搞清楚没搞明白。所以开悟是印度语，中国就是明白了啊，搞清楚。佛是什么？佛就是智慧，印度语叫佛，中国语就叫智慧。哪个人不需要智慧？有的人傻乎乎的说学佛是你的事，不是学佛是我的事，真理是每个人都要认识的事，真理本来就是这样。什么叫真理？每个人都要死，这就是真理。有钱没钱的都要生命，这就是真理。你生来的时候都没穿衣服，这就是真理。死的时候全要干嘛？放下，一把火烧掉，这就是真理，谁改变不了啊？不是你很厉害，你厉害也改变不了。那明白这些道理，你在做事情你就不会那干嘛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哪有了不起的人？只有做不好的事。历代咱不用说别的，盛世唐朝厉害吧，武则天厉害吧，秦始皇厉害吧，咋样？他现在的地方还没有你住的好呢，是不是？有什么很厉害的？当时还因为很厉害，我们现在把老祖宗的东西都撂了，把根本的东西都撂了。什么？那就是德行，那就是仁义礼智信，那就是干嘛呢？我们呢，所谓现在的人呢，都不讲信用了。现在的人呢，都不讲亲情了。很多人说，不是看破放下吗？什么叫看破放下？看破放下是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，对一切人都好，这是亲情，这是真情啊。可现在的世界人喜欢用感情，痛苦就很多。所以现在世界的人为什么痛苦这么多？哎，我感觉不错，去了，明天感觉出问题了。那如果真的是真情，就不是这样了。我不知道新疆，新疆呢地大物博，我曾经来写了几首诗，啊，是不是人还像我们以前那么讲究亲情，左邻右舍是不是还是互相关照？现在我们在内地呀，对门都不认得呀，人家把你家的东西，我赶快关上门，别搬我的就好。你得病了，我没得病还沾沾自喜。现在人都是这样，但是以前不是啊。以前左邻右舍有点问题，那都帮忙，都觉得哎呀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做点好吃的，大家呢都干嘛去分着吃？现在，不过社会条件也好了。也许你吃的比我吃的还好，不知道怎样来相处了。所以现在的人越来相处呢，越失去那种真情了，失去了那种真诚和真意了。那现在的人就感觉好像人与人之间沟通没啥意思， 就没有那种根本的德行的存在了。这就是导致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这种状态。那我们慢慢慢慢的要把它干嘛呢？寻找回来。那我们从这里就能寻找回来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去计较那么多，我们不去执着那么多，我们把心量放开，我们多去利益别人，那别人就会想得我们，哎，就感觉这个生活呢过得很充实。我们人活的呀，其实就活的一个心情，活的一个精神头，心情好啊，感觉的什么都好。那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感觉的钱也名利地位的都不能解决我们内心的这种痛苦啊。所以这个心情非常重要，精神头。你看我天天讲课这么辛苦，活的是个精神头。那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这么空虚？找不着这种精神头了，找不着自己了，找不着希望，找不着目标了，很茫然。活在我们一个心意志当中，这种心意志不得了，可以让我们坚持走下去，可以给我们力量，可以让我们呢继续的干嘛呢？感觉到人世间的呢这种可贵，感觉到每一个人呢相逢难遇，感觉到这个人世间呢值得我们呢去奉献，值得我们去做。那这样你活的精神头就很足，你每天活的都很充实，感觉每天活的都有希望，感觉到每天呢都在那这个人生啊很快乐很幸福。可是我们很多人在家活的感觉一点希望都没有了，一点精神支柱都没有了。这就是一个人的理念啊，一个人的呢志向的问题，在佛法里叫愿力。在世间呢为什么不叫愿力？在世间为什么容易失落，容易崩溃？他什么欲望，我要干什么什么事情，我要赚多少钱，我要达到什么目标，结果中间一下出了问题了，承受不了了。但愿力不会，为什么？愿力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所有的人，不会失败。往往为自己的时候会失败，为什么为自己会失败呢？因为你自己的福德不够，缘分就不具足。当你为所有大众的时候，不得了了，诸佛菩萨就会来帮助你啊，天龙八部一切鬼神土地前来就会来帮助。那到底是谁呀？就是在座的每一个人。做好事很多人愿意来帮助，可是你做坏事人人唾弃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那这样你每天感觉的呢人生充满了幸福，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乐趣，活得很有意义啊。就像星云大师说，我自在来生还做和尚啊。那人家问了，人家都想称呼你为什么要做和尚啊？地藏菩萨到现在还发愿干嘛？众生度尽方证菩提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呀。哎，他觉得这个世界呀很有乐趣呀。所以星云大师说呀，我自在还做和尚。人家问你为什么还要做和尚？做和尚很有乐趣呀。我做和尚可以做很多很多我做不了的事，我可以去利益很多很多的人，我自己很快乐，别人也很快乐，我觉得呀做和尚很好啊，我来生还要做和尚啊。所以我来生呢还要弘扬楞严，我觉得弘扬楞严很好啊啊。我每天要背着斗在外边走，我每天这么辛苦在外边走，我忘记了，我光忘，我光想的每一堂法会我去要给大家讲什么，我要让大家得到什么样真实的利益，这次法会要开到什么样的程度，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啊？这场法会下来能给当地的人带来多少利益，我要建多少个坛城，这些坛城在这个世界落地，将来以后的世界，将来以后的众生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。哎，我觉得弘扬楞严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啊，弘扬楞严我觉得呢很有乐趣啊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充满了什么呢？力量。所以我很感慨地讲，世界没有能压倒我的力量，除非我死了。我死了干嘛呢？我还要继续来护持弘扬楞严。现在我发现了，我死了我干嘛？我还要赶快的再回来投胎长大，好再干事情，别偷懒啊。 那这样我们的人生哪来的痛苦与烦恼？我们的人生很快乐，充满了智慧的人生，这就是佛世界。那充满了烦恼痛苦的人生，什么？就是地狱呀。所以那个人问我，地狱有吗？有啊。你看看医院那些得癌症的，那些有病的，你看看有的钱没钱的都痛苦烦恼。我以前也痛苦过，我转过来之后，我现在也想了，他为什么就转不过来呢？他到底痛苦什么呀？就这点事儿不值得一提。为啥？我看你是不是我不爱看，我可以看他，我看他不爱看是不是我可以再看他，咱转个头换个方向不行吗？你干嘛那么执着？这样的执着你究竟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一个自己的住在这个意识上自己产生的念头吗？这个念头就叫无明。无明到底是什么？就是这样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叫业障。你们天天写牌位，你们天天做功德，要解决是什么？就这个。那天天做功德写牌位有没有解决啊？有啊，就因为你们福德具足了，今天才能听到我来讲课。如果你不天天往寺院里跑，今天我讲有的人就没来，福德不具足。你天天往寺院里跑，你福德具足了，你就听到了，哎，这个缘分就来了。那那个没有天天往寺院里跑，福德没具足，缘分没来，听没听着，所以具足福德，缘分就会到啊。这个第二个问题是，哑人如何消业障？我们这里头还有哑人啊。其实呢，我们现在呀，包括呢盲人、哑人，这都是业力感召。那他有这个业力感召，现了这个果报，那他的业障肯定比我们就重啊。那他如何消业障呢？其实他消业障比我们还快。为什么？我们眼睛能看到事儿，我们看到事儿之后放不下的多。你看瞎子算命的就多，还说瞎子算得准，因为什么？他看不见事儿，六根清净，他知道的比我们就清楚啊。不见得会算，应该说他的心比我们清净啊。那哑巴呢更好，我们这个嘴呀，管也管不住，封也封不住，天天念佛，我就告诉你念佛为了什么，把你的嘴堵住。这帮人念佛也堵不住你的嘴，念咒语，为什么我选择了念咒语？念咒语太快了，如果你一打妄想就知道了，所以念咒语像炒豆一样，为了干嘛？不要打妄想。因为什么叫打妄想？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就愿意在顶上有想法，习惯性的，那要把它扭转过来非常难。念咒语的目的是什么？也是这个目的，干嘛？把它堵住，别让它出来。念佛也是为了这个，诵经也是为了这个，打坐也是为了这个，叫止观。止是什么？停止散心杂乱啊。观是进入观照，不再让它产生，产生的时候你就发现了，干嘛？马上停止。这个难度更大，我们现在的人很难做到在那坐的，人是在那坐的，心不知道它跑哪去了，可能跑回家了也不一定，跑了美国去也不一定，跑了地狱去也不一定。为什么说跑地狱去？跟他坐着坐着想起来恨那个人了，下地狱了；跟他坐着坐着想起来淫欲心了，上畜生道了。那百日威严法会那不是也有吗？在那坐着，天堂地狱随便串，人是在那坐的啊。这就是什么？活死人。那我们为什么现在不选择那个方法？选不选择那是最后一环。我们现在福德外在的基本功差得太远，去做100%着魔。什么魔？50种阴魔。你不讲上哪去知道？还以为自己是功夫呢。内守悠闲，又为法尘，9次的定不能证得漏尽，称阿罗汉。我们现在这点功夫算什么呀？啊， 所以，我给讲了，念佛也是这个目的，代替我们的念头把它转过来。我们得借助一个力，以幻修幻。念佛是真的吗？假的。楞严经上讲了，凡有眼所，皆无实意，都是实心分别嫉妒。念佛是因果法门，念咒语也是生灭的。就像我今天讲的，我讲了这么多，你千万不要记啊！我只是要你明白一个道理。你上哪去背？你上哪去记去啊？你要学世间这些东西，你到死也学不完。但是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什么来了你都明白。不用学，你看到就会。奇才怎么来的？奇才不是偶然的，是什么？他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才能成为人才或奇才啊！你学，你学去吧。你搁那学，我们可以睡觉，啊，累死你。起来之后不值得一提，这就是相差太远太远了。那我们修行，你要知道，你去诵经的时候，你到底以一个什么心态来诵经？你是诵咒语的时候，到底以一个什么心态来诵咒语？你念佛的时候，到底以一个什么心态来念佛？你来寺院烧香拜佛的时候，你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？如果错了，对不起，那不是佛法出了问题，是你出了问题，方法出了问题，啊！现在老是说这个法厉害，那个法厉害，哪个法厉害？我看哪个法都不厉害，你最厉害，你把所有的法都用完了，你还这个水平，所以你病得最厉害，啊！这就是在这我们在。不知不觉当下我们就在造业。什么造业？说这个好，说那个不好，造业。诽谤这个，诽谤那个，排斥这个，排斥那个，拥护这个，赞叹那个，都出了问题，都是你自己的意思。所以那个这个哑人呢，为什么比我们消业快？这个嘴用不上了，用不上了，这个办法就好了。那他说的就少了呀，那他只能用心啊，他的心就比我们静。十聋九哑，又聋又哑。好了，他的心绝对比任何人都清净。你看，我讲过课，我在那个福建讲课，那个瞎子，他只要你让他摸一下你的脸，摸一下你的手就行了。多少年之后，你再走过了，他来每个人一抹，他就知道你叫什么，你叫什么，你叫什么。哎呀，神奇呀！神奇什么呀？因为他啥也不知道，他只来记这个呀。那这还不算神奇啊，别人就说法师你让他抹一下，我说阿弥陀佛，我不想让他记住我，别抹了。本来我俩还没什么缘分，他也看不见，他也不会说，是不是啊？那他这一抹，我在心他心目中留下印象了，坏了，我就没让他摸。但是我的语言，我讲了7天课，他听见了，我走路的声音他都记住了。哎呀，他差点上我们寺院给我吓坏了，他决定干嘛，不在他们寺院了，要上我们寺院。我阿弥陀佛呀，我可求求你别去呀，这去了你说他吓得我怎么办呀。哎，人家他师父还不舍得他，为什么？哎，人家都很好奇他。那那天呢，我就看他走到那个地方，我就给他让路，我也没放手，他也站着不走了。我们就搁那站着，连气都不敢喘了。那最后他说了一句，把我吓一跳，法师你先走吧。我就问了，你咋知道我是法师？他说我听到你喘气了，吓死我了，厉害吧？我们现在还不如个傻的，那吓得太厉害了，他心太静了啊！竟然整个寺院山上的，那在福鼎的那个地方，我跟全山还下了雨，路不好走，比这个地方可差远了，竟然他打板。哎呦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这寺院怎么样个瞎子打板呢？厉害吧？人家只要到哪个地方领着他走一圈就可以了，咱现在还记不住呢，为什么心不清净啊？ 你看看，人家去打法器，咱学半天也学不下来，心不清净。人家还能打法器、打板儿，上厕所。啊，人家那个女的走到那晚上商量，这厕所在哪呀？到底哪个是男的，哪个是女的？她听见了，你们要上厕所呀？人家说啊、哦，那晚上人家也没看着是吓的呀，不知道。所以他说我带你去，就把人带去了。是人家女的，她把人家带到女厕所，这是女厕所，你们去吧。她走了，第二天一看是个瞎子给领的路，厉害吧？啊，所以他前世的业力感召了这个果报，那呢，他今世遇到佛法，他比我们修得还快，这个是无可非议的，这是肯定性的了。而且呢，我遇到多少个，绝对的，他和常人不一样，因为世间的人也瞧不起，名闻利养再说，跟他来说没有关系了，他只能默默的干嘛呢？在那，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已经遗弃他，实际上他比谁修的都快，这就是很多在寺院里看的是人才，最后不是人才了，不是人才的全都成才了。我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，为啥讲故事？我看到了问题不是很多。那个讲一个阎罗王的故事，这是个真实的故事。那这个阎罗王呢，那天审案，突然来了个人不跪。阎罗王一看，一般的人到这都两腿发软呢，嘚嘚瑟瑟的就得跪下，你为何不跪？他还理直气壮地说，阎罗王啊，你抓错人了。阎罗王说，你为什么这样说呀？他说呀，我在世间呀，护持道场，护持佛法，我还皈依了哪哪个师父，皈依了哪哪个寺院，你怎么能把我抓到这个地方来呢？阎罗王一看，这个人理直气壮，是不是我抓错人了？快点下去查一查去。阎罗王都被他忽悠了。阎罗王去派手下去一查，没错，就是他。那阎罗王说了，没错，就是你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他说，阎罗王，我有话说。那阎罗王就说，那你说吧。他说呀，你看我这一生，我在布施，在供养，我在学习佛法，我在护持道养，我皈依了哪个哪个有名的高僧大德了，为什么我今天来到这里呀？啊，阎罗王说，就这事儿啊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呀，你在世间的时候啊，你布施供养是布施供养了，但是呢，你天天都想着呢，工作顺利、发财呀、家庭平安啊、儿女好啊、身体健康啊，所以你这一辈子过得挺好，是不是？都已经给你了呀，所以你到今天已经没剩下多少了。哦，他这一听也是啊。这就是很多人在世间布施的时候干嘛？你布施的时候不是为了成佛，求世间的利益，给你了，给你了，跟成佛没关系，这是交易，这是因果。他一听，哦，这样啊。那阎罗王，我还有个问题。他说啥问题？你看呀，那个人他修得挺好的，啊，他咋也来地狱了呢？阎罗王说，哦，你知道他呀，他呀在寺院的时候，他以为呀他修得很好，他以为他是大功德主，这是讲的在家人，他以为他了不起，让人家呢都恭敬他尊重他，他天天都在指责别人，结果他也来到这里，他说不是，他修的都让他造业都给顶替了，现在还欠呢。他秀来秀去，他每天都在指责别人、诽谤别人，讲这个秀的不行，那个不行，你看我多厉害。很多现在这样的人啊，大有人在呀。你看我捐了多少钱，你看我多厉害，我护持了哪个道场，怎么怎么样。完了，这个一抵，因为他就在造业，他在做功德。如果他没有做功德，一抵那业障更重，那这样一抵的话，他还差一点，所以也来到这里了。啊、哦，那阎罗王就说了，那个人呀、啊，啊，他修的也很好啊。那在寺院里不是这样啊，他也尊重，他也恭敬，他每天也很下力的去修行，啊，也护持三宝，恭敬三宝。那他没来这里，他哪去了？ 他也没成佛。阎罗王说，哦，他邪知邪见，自以为是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以为自己呢修行功夫很厉害，结果干嘛？被魔摄取了。以自己的自见，你看我修得多好，你看你们这些人，我不跟你打招呼，我也不跟你来往，我就搁那干嘛？蒙修，修的是自己的心意识，着魔了，邪知邪见被魔给招去了，完事了。那他说呀，阎罗王还有一个问题，他啥问题啊？他说你看呀，那个人啊，在寺院里又不布施又不供养，你看看踢踢踏踏的，就那个德行，我们认为他都修得不好，他怎么上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呢？咱就讲到了这个哑人的事情了。很多人呢，家里又穷，长得又不好，又没有钱，来到寺院人家又瞧不上，特特拉拉的，没人瞧得起，干嘛？他在寺院里默默地去干活，干活也没人瞧得起，他也不敢讲别人，别人干嘛？早把他遗忘了。哎，这个人在寺院最后只有这种人上了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啊，你看厉害吧？对我们来说就是个警觉呀。现在的这样人有没有寺院里？有啊，有的人在寺院里没有钱，没有名利，没有地位，家庭很穷，去干活，寺院的师傅还嫌，哎，你又来了，你看你来天天在这里干嘛啊？这种人在寺院悄悄的去干活，没人瞧得起，别人呢有的时候还骂他两句，给他消业障，踢他两脚，他也不敢放声，损损他也不敢放声，干嘛呢？就在那干活，默默的干，默默的干，人家默默的在那念佛，心里清净，没有攀缘化缘求缘这个心，好像没帮师父干事儿，好像也没帮寺院干事儿，可是这个人上了西方极乐世界了。问完了之后啊，这个人说，阎罗王，我还有个问题。阎罗王说，你咋这多问题呢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他说，我的妻子啊，我的老婆上哪去了？啊，他呀，他说你最后啊，临终的时候啊，你现了病苦，本来你老婆呢应该挺好的，跟着你一起修行没什么事，当你现了病苦的时候，他在佛前干嘛？怨佛，说佛呀，你看看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让我先生现了病苦啊，我越祈求越厉害，还没多久死了啊。我虽然也在念佛，也在上香，上佛堂，上寺院，这个时候的虔诚和恭敬大大的减退，打了折扣，对佛已经呢信心没有了。他哪去了？他成为宠物了。有福报没智慧，成了宠物了。那他说，那将来以后他怎么办？那就看他造化了，这一生是宠物，能不能遇到善知识了？宠物也会遇到善知识。如果遇到这个人家学佛，遇到把他送到寺院里来，他来世还可以转出来。啊，那就看他的造化了。那他说，阎罗王，那我将来以后怎么办呀？我上哪呀？阎罗王说，啊，你嘛，今生积的福德呀，已经全用完了，还欠了一点儿。那来生呢，干嘛？你还是人，做一个贫苦下贱的人，干嘛好修行？这修了一辈子，来生还共情了，共贫苦，更下贱了。为啥？都这一生让他用完了。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一生在寺院里培植福德、培植功德、布施供养，事儿连连不断的犯，然后。临终的时候为什么病苦？为什么子孙后代不好？问题出在哪里？在三宝这里头没得到利益还造了业，原因在哪里？不明白道理。如果明白道理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这样了。那这个故事我看完了之后，哎呦，我觉得太有道理了，所以我也害怕了。刚好人家给我送去了两只小猫，这两只小猫见了我就叫我就要上我房间去。我这一看，不是一般的战士，可能前世啊不是主持也是放葬。对，是吧？作为我们来说，一旦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啊，但是这个猫我谁都疼它，谁见了谁都疼他啊，所以我就 很感慨地对他们讲，你看看啊，但我跟他讲对不起啊，现在改朝换代了，轮到我做主持了，你现在门外啊，你得好好修，来世争取干嘛再进这个房间。可见呀，这就是啊，那他在外面每个人都疼的，可是他是畜生，谁不可能把畜生送到主持位上去做的，对不对啊？可见呀，他这一生修行在寺院里建寺院搞道场有福报啊，如果搞道场这一辈的化缘判缘求缘建寺院搞得很烦，完了烦恼往生不了啊。这就是我们建寺院本来是好事，可是建寺院要找钱，建寺院干嘛呢，要分心，要干事儿就烦恼，这就是导致了很多出家人本身明明一生出家在做功德，临终之后没有走了啊。为什么没有走了呢？原因出在哪里？这个寺院是我的，那个寺院是他的，我要把我的寺院建好，我要把他的寺院建好。和在家人只是差了一个什么的环节，在家人是为了自己的亲人，他为了这个寺院，业力是相同的，还是一样啊。这可见呀，佛法绝对是平等的，丝毫不爽，因果丝毫不爽不差的，不是因为你出家人就没事儿，你在家人就有事儿，也不是的。所以这就佛法平等之处，也是因果平等之处啊。那世间的人不平等，是不是就没这事儿？一样啊。那这从这件事情，我们就明白了一个道理。所以我看到我们寺院的猫，同样寺院的猫，受的待遇就不一样。同样都是世间的人，环境和待遇就不一样，因果感召。那这两只猫也许前世不是主持就是方丈，那些猫也许干嘛是轻重，那些猫在大厨房一起过堂，这两只猫跟着我开小灶，待遇不一样啊。啊，大家都心疼他，那为什么会心疼他？为什么都恭维他？他是畜生啊。那下面的猫怎么就不一样待遇呢？这就是在世界为什么有的人到哪里人家就恭维他，就赞叹他，最学习他，哎，就成他的事儿。有的人到那本来要成，看他不顺眼不成，就来自于因果，来自于自己的造化。你从这一点佛法，我为什么说讲个悟字，点点滴滴你都要去感悟啊，你都要领悟啊。就像我们门口来了一窝蜂子蜜蜂，不要动它，我养着它。为什么要养着它？我感悟万分呐，感慨万分呐。那蜂子每天跑来跑去，不停地干活呀。他以为他的执着、他的拼搏、他的努力，那些财产就是他的，那就是他的，那是真的。千军万马，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说，消灭这些蜂子，分分钟。我们人如果不明白，就像一窝蜜蜂，我们的执着将不值得一提。我看到这一窝蜜蜂，如果我想毁了它，我拿一把火就把它全都解决了。可是它遇到了是一个好人，我干嘛没有去毁了它？我还每天跟它关系挺好，没事呢到那个蜂那个蜜蜂窝的旁边去坐的，它一样能感受到你对它的好。我就能感应到他的心，他对我特别友好，围着我转啊。到了正月十五的时候，我还供养他，今天我请客给他一盘的什么糖水啊，给他们喝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说那你也得供养我，你的蜂蜜给我一点吃，礼相往来啊。那我嘎蜂蜜呢只嘎出来一点，我不会伤害他，但你到那之后，那蜜蜂不会对你呢有排斥心，也不会对你有反感心，把你当成他的什么呢，他的恩人保护伞一样，对你特别友好。 当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我们人类凡夫的执着。我们今天的这个执着就像一个蜜蜂在那执着。其实我们执着的这一切，所谓的财产啊，所谓的名闻利养啊，所谓的这个利益啊，不值得一提啊，分分钟天灾人祸疾病就可以毁于一旦。你看那个帆船啊，谁想过了？你看地震啊，你看现在的灾难疾病。我在家的第一个徒弟，我在山东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讲，师傅，我检查出来癌症，我说我让你一直坚持生龙研究，你坚持了？他坚持了。好，三号的时候已经火化了，这么快竟然还烧出来舍利花，发微信发给我，检查出来分分钟就要了我们的命。那我们执着这一切，回顾一下，和一只蜜蜂又有什么差别啊？我们现在以为人是很大的一个什么体型存在，以为我们的人这个动物呢是高级的。实际上你看从哪个角度去说啊，对于天灾人祸来说，对于疾病来说，我们就像一只蜜蜂，不值得一提。而且整个如果要出问题的话，就像船，好了，这一窝蜜蜂假如说在一个船上，我们一分钟可能把它解决了。你看那个船翻的时候，在几分钟的时间已经翻了。你看尼泊尔地震啊，你看印度天气很热，你看现在的水灾。我走的那天早晨，佛母寺刮台风，他们说师父要刮台风怎么办？是不是我们报寺院人家通知来让我们做好防范措施，把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拆下来？我一看我这也要走啊，那不走也不行啊，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要过我们佛母寺不能在这刮，我就走了。确确实实没在那刮，我一问搁别地方登陆了，几次台风都绕过了佛母寺，搁别地方登陆，我不知道啊。这可见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护持我们呢 啊那天打雷把我们佛母寺的东西全打坏了，80%全都打坏了，我没在寺院。那一个雷在路上打下来，我感觉我的车都要爆炸了。我在福建开完法会往回走，那瓢泼大雨在路上很快就这么深的水，我开车那个车都滑的呀，我都出了一身汗。回到寺院，整个寺院的东西全都打坏了。等到我在寺院再打雷就没事，我在寺院一打雷，他们说师傅是不是要关电？用不着吧，就没事。可见我们的心态，我们的呢这个心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很平和，什么力量到这里都会化掉。如果你不平和，你会招来很多很多外形的这种外在的力量，就你们所谓的附体。就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病毒感冒一样，这个病毒到底在哪里，就看每个人的抵抗力，自身的能力。这外在的能量很多，这外在的能量各种能量很多，那根据我们内心的心能变化，你是不是把它调过来了，就像信息一样。如果你有就能把它调过来，你没有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它再多的信息台，再多的能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能量到底有多少种？84000，每一类众生就有一种能量。能量到底是什么？你们说叫附体灵魂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意识。你看厉害吧？啊，就是这种心意识。那我们在世间为什么有84000法？因为有84000尘劳，84000尘劳就有84000能量体存在，分分钟就可以出问题，分分钟都可以得病。这种能量住在人身上就是疾病，就是不正常了。那我们要正的能量，正的能量是什么？正的能量就是平和吻合的啊。可见呀，我们在这里修行的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，那你就不要再去害怕，也不要再执着，也不要再求，就是在自己身体就像一个仪器，就是一个小宇宙，把它调好，调到最佳状态，那就对了。什么叫最佳状态？ 啥事别琢磨，啥事别执着，啊，就是很正常，就对了。如果你在琢磨，证明了你已经不正常了。所以我们在世间很多人烦恼咋来的，琢磨来的。孩子在学习上也想学，但学习上不去，如何做？业力，他的业习啊，无明，证明了你的孩子前世呢，就是无明很重。什么叫无明？无明就是啊，颠倒，自己的错误的概念太多，所以导致呢，他现在学什么，听不明白，听不懂，就像现在在坐着听佛法，同样都在这坐着听，有的人就听懂了，有的人就听不懂。同样老师都在教，有的人就能考第一，有的人就不行，一个道理。那怎么办呢？给他培植福德，给他在佛前点灯啊，给他呢参加这样的法会，多来呢共生供养这样的法会，采取你个人的心态。你恭敬尊重，你认为他厉害，在你内心你认为他很神圣，那就灵。那你认为不行，那就不行。那我以前就很蠢，你到佛母寺去看，灯最多。我以前是人家讲啥我也听不懂，我学啥也学不会。现在不用了，我只要一看我就会。这个东西我看三遍就记住，我不想知道，我啥都不知道。我要想知道，你起心动念我就知道。信经嘛，啊，可见呀，我们在平时训练呀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不掌握这个方法，你以为你在修行，你一点都没训练过，那你呢只能得到福报。福报可以在六道去享受，哪一道都可以享受。鬼也有有福的鬼啊，有福的称为神，然后在上一层称为仙，无福的呢称为下面的鬼，然后大力鬼王什么都是有福报的。那你在六道可以去享受这个福，但功德要福报转为功德不是了，福报转为功德是在上三道去享受。如果只有福是在六道当中可以去用你的，你看畜生也有有福的，鬼也有有福的，在地狱所受的也不同，也是根据你的福德福来定的啊。在人间也是，他为什么就能赚到钱呢？他为什么他就能当官呢？那我们这拼命干了一辈子，为啥都没有呢？前世修因果决定的，布施供养所决定的，不用说别人，就我自身。我以前吃不上喝不上，谁看我都不顺眼，见个寺院人家要钱，谁给呀？没人给。那我转过来之后，我的命运全都改变了，我现在的一切全都改变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现在一个念头干的事儿，那个时候一辈子都干不完，也就是这一辈子都没想过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改变了自己，在改变自己的同时，命运就改变了。命运怎么改变呢？是自我改变的。所以学佛最主要是改变命运，扭转乾坤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天天去烧香，最后变成了迷信。你看佛母寺烧香，我什么时候让人家去买过香？点灯我也不说，现在我也不说了，我只讲这个道理。你明白了之后，你愿意做是你个人的事情，你不愿意做那也是你个人的事情，没人勉强你，也没人让你去做。基本下面都是义工说，哎呀，你做什么什么功德，问我，我就说了，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功德要做，我觉得每一样事儿都是功德。好像我现在出来讲课，很多人都说，师父你怎么不搞慈善？我说我现在出来讲课，我认为就是慈善。我现在呢去说呢，每天在外面这样奔波，开一堂一堂的法会，我认为就是在搞慈善。 慈善也不一定的，你一定要拿钱给别人。我给你们讲清楚、讲明白了，你们去做，哎，我就有利益。为啥你今天去做善事，是因为听我讲明白了你才去做？我们明白了之后，我们去做功德、做善事，我们要明白去怎么做。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没必要再倒一个手。人家都说师傅，我把钱给你，你去捐。哎呦，我说妈呀，人家以为我很有钱，你下次还问我要钱，得，不干这事儿。实际我没钱啊。好，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大家辛苦了。